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南阿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教会书籍不同的品尝法，细品越卖越好，越快越好，纯理性，半理性，纯心灵。好，那为什么要提及这个意思呢？大家要知道天主教会有很多的书，天主教的基督徒并不是只能阅读圣经，他还能阅读许多圣经以外的不同著作。那这些书呢，只要是不违反天主教信仰，它不会有危险，那教会都鼓励信友们读，特别是在灵修、神学、圣经方面，在做教育的书，更是鼓励基督信友来读。所以天主教会并没有一个观念说他什么书都不能读，他也没有一个观念叫做所有书都可以读，听到了吗？有些人说天主教会特别严格的在教义上审核，所以有些书是不叫人看的。其实没有错，为了一些研究而言，学者们会去翻很多，其实实际上是很容易危害信仰的书籍，但不过由于他们是做专业的研究，所以这个为他们是需要的。那为我们一般的信友而言，很多时候有一些书籍，它里面隐藏着的一些概念呢，确实是会影响我们信仰，甚至加上了我们信仰上的障碍。那像这样的书籍呢，如果你真的要读，你希望读，那最好呢，你陪有一些措施来帮助你不要有失去信仰的危险，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就打着一个旗帜说，因为我是为了研究，我是为了要知道，我是为了知己知彼，所以呢，我什么书都读。这个时候很危险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或者他自己呢，对天主教的信仰内容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很可能会在里面背着许多书籍里面预设的前提给带着走。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呼叫学家，他叫做C.S. Lewis 这个人，英国的作家，他自己呢就描述过一段在他的书中，他说其实他鼓励所有的基督徒晚辈们不要再去什么呢写神学的专书了。他怎么说？他说不要再写这些神学的专书了，我希望更多人是什么呢？是写一般的书。好，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是直接一字一句的引用他的书的内容，不过他在这个概念里面他有做解释。他说今天许多的人之所以会离开信仰，并不是因为没有那些优秀的神学书、优秀的圣经解释的书，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读了一般的书，在一般的书当中发现到了非基督徒的前提，所以默默的慢慢的被影响就改变了。大家听到差别了吗？他说很多人是读一般的书，比方说小说啊、看电影啊、报章杂志啊、社会媒体评论家、政论节目名嘴，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出现的一些前提，他是违反基督信仰的。而这个前提当他毫无侵略性的夹杂在这些内容里面的时候，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从中就跌倒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敏锐的一些思想训练，我们没办法直接看出来说啊，这个名嘴这边讲的呢其实是一种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的前提，或者说某一个作家在写一些生物学的时候，他已经什么呢排除了任何超自然的可能性，所以它是一个 naturalism， 它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它里面呢，或者说你看了某一本小说，它里面隐藏着是一个相对主义，是一个什么都怀疑的怀疑主义等等的。那像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作家他本来有这个前提，所以他写的时候也在其中就置入了这个前提。但是因为他是写小说，他是做电影，他是拍漫，他是做漫画，所以我们不会马上发觉，于是就在其中慢慢的觉得这个世界观，这个 world view 不错，就接受了他。所以 C.S. Lewis 就提 他认为宁可不要那么多人一直写专业的神学书，因为你写那样的书可能只有一些特定的人他会翻它，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读大众的作品，所以你不如怎么样呢？这叫做可以说叫反渗透，你不如就反渗透，你就以基督徒的观点，基督徒信仰的世界观来去写小说，拍电影，来去做漫画，来其中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来帮助社会大众在读的时候也从中发现基督信仰的前提，而且也慢慢的能够接受基督信仰当中提及的这些价值观，于是就会更容易接受福音。你发现到了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哦，很多的书籍本身是有它的危险性的，不在于它直接写说我要支持无神论，我要证明无神论，还是说我现在这个书呢要跟你写宗教的丑陋，不是，它不需要跟你说这个，它只需要拍一个好的电影，好的演员，但是放上了这些前提跟巧思，你可能就会被带着走。所以你发现到了吗？真正的点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说，不要立刻轻易的觉得因为我是为了研究为了学习，所以我什么书都可以读，要小心，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完全的一个好的训练，你可能在里面就会被影响而自己不知道，慢慢的呢你就已经不用基督徒世界观的视角来思考事了，就慢慢的接受一些别的思考，你就在其中呢就拒绝了福音，拒绝了天主传给我们的信仰，那这样子的呢就使得我们失落的信仰就不是我们基督徒学习这些书籍的初衷。所以真的，如果你不确定你的能力跟程度，你可以把你阅读的书跟基督徒朋友或者是信仰特别认真的或者比较资深的来分享书的内容，一起互相的从中来分辨是不是有信仰教义上的危险。这一点很多人没有做到，他就只因为不要去跟这些朋友交流分享，他就没机会来帮助自己的信仰落入进一步的危险。比方你可以把你正在读的书跟着神父分享啊，让他提及一些内容等等的。之前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很喜欢读什么人类图，读什么，或者是最近之前前阵子很流行的那个书，这个叫做秘密，大家知道齁 ,Secret。啊，这本书其实里面的作家呢是用了许多的这个今天很流行的 New Ages， 就是这个新世纪宗教的观念。其实呢，在很大的程度里面，这样的著作《吸引力法则》，你听起来觉得很棒，但其实分析起来呢，它很多是跟基督信仰是违背的哦，是有很根本的世界观打掉重造的一个危险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提的就是，并不是每些书都好，那教会也不会禁止你都不能读那些书，因为如果你是研究，你是为了学习，甚至你是为了更了解，你当然是有机会读。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原则，小心不要失落信仰，这样的话你可以读。所以好的方法就是你跟你的牧者，你跟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保持一个读书读信仰增进知识上面的一些交流，来帮助你彼此获得确认，那彼此能够一起在切磋讨论当中呢去想哪些内容是不是可能有信仰的危险。所以这样的资讯内容提供给大家，帮助大家在想有些朋友很爱读一些书籍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点点知道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那教会书籍有不同的品尝法，这个非常重要。天主教有很多书店，在台湾而言呢，我们有这样子保禄少女会的上智出版社，那有这个耶稣会的光启社，那比方台南有文道出版社，那比方道明会有多明我出版社，那还有一些地方都不一样的这个出版社。那大家要知道这个，比方我之后会做一集那个本日家政，我会带大家去网路逛教会的书店，来让大家知道天主教会在台湾你要买一些书你可以用什么管道买，在哪些网站。比方很多人都不知道说你要去上智出版社买书，通常是去保禄书店。那保禄书店呢，可能台中、台北、高雄、台湾只有三间，那这三间其实你不一定要真的去，因为其实他们也有 PC Home， 他们也有 PC Home， 你可以在里面订圣物，订里面买得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以订各个的出版社，服务非常好。那像这样子等等的，很多人可能也就不知道那哪些地方可以找到这些教会书籍等等的，或者说一段时间会办的天主教的联合书展，这些都是有帮助我们去找书。 那我必须跟大家提示，天主教的基督徒，我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常常读信仰的书，多阅读，阅读的好处我这边就不用再说了，它陶冶你的性情，增加视野，让你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不到的事能够由别人人生的分享来滋养。而且呢，书籍常常让你能够做好的计划，能够预判未来，因为它让你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让你做进一步对未来行动选择的参考依据。阅读书籍在基督徒信仰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说因为行万里路那就不要读书，这个为天主教基督徒来讲也是很困难的。基督徒其实本身在历史中就是一个经常阅读的信仰团体，你要了解哦，我们在礼仪当中读圣经，发现了吗？我们的这些教父，我们的灵修家、神学家写非常多的书为了滋养大家，所以基督徒的书这件事，书跟基督徒是非常有历史关联的。后来到这个 printing press， 到所谓的印刷术盛行的时候呢，基督宗教的书呢又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发展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基督徒有非常多的书籍，很多修道院，很多的地方都在鼓励信友或修士修女们呢来去透过书，或者说你可能不一定看得懂一些字，那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人会带你阅读，带你去分享里面的讯息，像这样子的情况非常多，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认为我的信仰除了你说你只爱读圣经，这个当然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让信仰成熟，我们只有光读这些呢也很可能是不够的。这个意思我要仔细解释哦，我不是说我们读圣经就是这个多余的或者是不够这样，不是，而是说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用祈祷的方式，我们有一集也做过灵修性的读经，你可以用祈祷的方式读圣经，你也可以呢按照自己的进度用研究的方式读圣经，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要深入了解的时候，其实你还是避免不了要参考圣经文本以外的书。我就这样子跟你说，圣经旁边有注释，天主教的圣经从历史的传统中就非常喜欢，而且呢经常坚持要放上 commentary， 放上注解 Bible note， 或者呢他甚至会鼓励教友们是阅读有注解的天主教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注解的圣经的话，有些基督新教有些团体他主张说不要用注解的圣经，好，直接只有经文，听起来这个用意是为了让我们好像说回到神的话，自己去阅读神的话，不要有人的解释在内。但是你要知道，教会在历史上它仍然重视有注解，因为太多人打着所谓自己解释圣经而让圣经出现了扭曲或断章取义，在其中也就偏离了信仰。我们今天会提的问题还包括所谓的圣经正典，所以我们待会会更了解这个议题。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一个人没有圣经注解，很可能在里面会拿佛教的思想前提，拿无神论的思想前提，或拿某一些违反教会信仰的一些其他基督徒团体的观点来读进去圣经。那当这个时候出现，很可能你得到的经文结论就会是违反基督徒自古传下来的信仰，所以这样子呢就变成本末倒置了。我们应该是更要透过读圣经认识天主的话，但是因为注解我们没有，所以其中就读到了，我们就往无神论那边走了，或往多神论那边走，往泛神论那边走。我必须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很容易的，而且历史上经常发生。你不要小看哦，圣经真的博大精深，没有一些指示的话，你很容易自己误读。所以为什么博多禄也在书信里面提到说，不要私自解释圣经，这些经文都是天主圣神派人来的，所以不要随从自己的意思解释圣经。圣经自己就已经为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重视圣经解释不在个人而在教会的这样的观点，新约圣经也给了相当多的见证，提及了要非常严谨的按照教会的意思来读。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点，你就发现倒是像圣经等等的，你还是有机会你会去接触一些教会的解释。 好，那你当然会需要一些圣经地图、圣经辅助的、圣经词典，这些也就是别的书。再来，如果你本身呢是非常深入，你也愿意祈祷，你总是会读一些灵修的书。所以我们必须讲，天主教会的基督徒真的是要多多的阅读，多多的阅读。教会的书店有非常多的好书，包括跟你解释弥撒是什么，帮你解释真解的意义，带你突破信仰的盲点，还包括陶成你心灵的成长。天主教的书店也出很多所谓的陶成性格的一些什么呢教育作品，意思是比方让你人格成熟发展，让你情绪稳定发展，让你人生观正向积极发展，儿童教育、亲子教育、婚后教育、婚前教育、性教育都有。这些书的内容呢，都以基督徒精神、基督徒信仰内容为前提来写下来的，都非常棒。像这些书籍各式各样的种类，都足够我们一生当中受到不同的滋养。有儿童的主日学教材，有儿童的福音书，有什么儿童的教理书，有圣经，有青年的书，有许多的。所以基本上分可以说四大类。第一大类呢，可以说是圣经与神学，去解释信仰教义跟圣经的解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读。第二个呢，就是心灵成长的，就是我说的人格情绪这一类，还是你个人的人生规划，好，忧虑的问题、孤独的问题等等的，人会有的性情上的困扰，这些书教会也都有出版的，也有相当多非常好的。再来第三，灵修的书籍。灵修的书籍是专门针对祈祷这件事，它跟刚刚第二类不太一样哦。第二类是人格成长，这个指的是人性发展能够在基督信仰的光照下能够顺利发展成成熟的人格的一个书，比较偏向人性的成长。当然这里面也是信仰的元素，也是帮助你，所以它是一个不同面向而已。但是为什么又分类叫灵修的书呢？因为你还是要知道，有些书是专门在讲祈祷这件事，而且这些内容呢一样非常的重要，它会让你解释什么叫做你知道的那些默观祈祷、读经祈祷、圣言祈祷等等的，默祷、心祷、耶稣祷文、太子祈祷、神恩祈祷、各种九日敬礼。特别呢也会告诉你祈祷的意义，比方他会去解决很多像是说祈祷的时候分心的问题，祈祷的时候难过的问题，祈祷的时候感觉到内心浮躁的问题，甚至跟你更深的解释什么叫祈祷。所以像这类的书归类叫灵修的书，有非常多的类别。那再来第四呢，也有叫做历史类的书以及礼仪类的书。历史跟礼仪就是比方天主教的历史啊等等的一些人文故事、圣人的传记等等的历史伟人，还有呢就是礼仪的书籍。礼仪的书籍就是在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教会会这样庆祝，为什么会有这个礼仪，为什么这个成圣体要打铃，为什么弥撒的时候神父穿祭衣，为什么有分不同的祭衣等等的。还有呢不只是告诉你这些，礼仪的书籍也还会告诉你礼仪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年一年又这样子的有一个礼仪的历年历 calendar， 它的精神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进食，为什么守斋，为什么我们祈祷喜欢这样祈祷，里面的内涵，里面的神学意涵。像这样子呢礼仪跟历史的书，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这四大类都环绕着基督徒的一生。你要成长呢，你势必就要有什么呢，人格成长，你要有灵修帮助我们好好的祈祷，我们要有圣经跟神学来帮助我们建构好的教义信仰内容，而且真的呢是了解天主的话。好，其中呢当然还有包括历史上面的，透过对圣人的认识你也认识自己，修正自己，透过对礼仪庆祝的认识你也更了解怎么样我们参与崇拜。还不止这些书咯，历史类还包括教会的文告、教会训导的文件也可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知道教会是怎么在特定的议题上来指导我们的，比方说爱的喜乐啊、众位弟兄啊，比方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文件等等，天特会议文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这些书籍如果我跟听众朋友说你在教会的成长过程中你一生中都没有读过这些书的话，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而且我必须很怀疑你的信仰要怎么成长呢？你没有去读这些书，因为读书已经本身是一个最容易的事情了，你不需要去花时间听讲座，你阅读就好了，而且用眼睛就好了，你也可以沙发坐着等等，你没有时间的限制，阅读是非常简单但是经济实惠又能扩充我们信仰知识的书籍。所以我必须说大家，我多多鼓励你要多多去教会的书店，把教会的书店当成你观光景点必备的地方，多去教会的书店。你可以就这四大类跟那边的店员询问，比方你说修女，我想要找灵修的书，因为我发现我好像在祈祷上面容易不知道该怎么持续下去，我祈祷个两天就没有热火了。你把你的问题跟修女说说，你会带你看相关的书。你不要以为教会书店的这些服务人员他们是花瓶哦，他们是真的在那边服务，为了帮助你找到合适的书。所以你可以跟修女谈，或者跟服务人员谈说你的情况，让他帮你推荐书，这是他们服务的内容哦。不要以为他们只是结账然后打桶边，这个不是这样子，他们真的是使命传福音，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多多鼓励你去教会的书店去仔细的看。我自己就很喜欢去书店的时候看所有的书，每一本书的封面都抓一下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都翻一下，目录偶尔看一下。常常这么做，你会无意间发现，诶，这本书可以帮到我，你就买来吧，你就来读，因为这四大类都帮助你更好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必须说，当你完全没有让自己去进修的时候，你如何了解更深的议题？你如何更深的体会事情呢？我们不能只有把自己当作是只要会做，只要行万里路就好的。行万里路也有它的缺点呢。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一直做一件事，结果他做错了，或者是他用错的方式来做，但是他做一辈子，你说这样子这个人就会成长吗？不一定。有些人一直活在错误当中，他一直在生活，一直有经验，但是他错误了，很多这样的事件的。所以不是说因为我们都在实践信仰，所以我们不需要让我们的思想观念上也成长，不是的，反而是好的内容会辅助我们的行动，更能够确实的成长的实行。你要知道，人会行动是因为有观念，有观念是来自于有概念，所以有观念有概念会影响你怎么行动。那这些行动的概念观念怎么来呢？就是平常塑造，平常累积的。你用眼睛看，你用心体悟，你也从书中得到指引。所以教会有太多都是透过书这个媒介来告诉你，所以如果你一点都不去跟进自己在书上面来滋养教会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很难你会深入下去，很难，我就跟你说很难。有可能一个人一直一辈子都在家暴，他也觉得他行万里路啊，他家暴各式各样的人，他家暴各式各样的方式，他也可以说他在行万里路，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理解爱，他从来没有更深的认识自己。所以不见得有行动就一直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犯人也可以一辈子一直杀人放火，但不见得他这样子就是有伦理道德，也不见得他自己真的了解出了人生的真谛。所以像这样子呢，很多也需要我们透过别人的提醒。那别人的提醒是嘴巴告诉你，但也可以写在书，所以写在书会提醒你，那当然人家口头告诉你也会影响你，那所以当然读书也重要，不是吗？所以书籍这些东西的内容，一定我们基督信仰不要抛弃它。那我这边为什么要提说不同的品尝细品，越慢越好，越快越好？我们读不同教会的书籍有不同的特色，这一点也要跟大家说。有时候如果你是读灵修的书，那就建议你细细品尝，甚至越慢越好。如果你是读一些资料性的书，比方告诉你历史考究啊，比方告诉你一些神学的发展，那很可能呢你要比较理性的方式读，因为你必须是要考究。那有些时候呢，有些内容却纯粹只是图文的知识性的，可能你越看越快越好。那有时候有些书是半理性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半要分析，一半你就要比较用多一点的心去体会。有些书是这样，它参半，它具有一些比较论述性的，但是很多时候又有些心灵性的。 那有些书就是纯心灵的，所以不同的书籍真的书的品尝的方法也要不一样。为什么我要提这一点？因为有些人会认为我要信仰成长，我要深入我的信仰，就表示我要读一堆书来装一堆知识，结果他就让自己什么呢？都不祈祷，但是只读知识的书，或者说明明是灵修的书，结果他都不跟着灵修的书一起祈祷，甚至那个书都已经写了，现在可以写下你的反省，你待会15分钟可以静坐，他都写了哦，结果阅读的人还把他当教科书得到知识一样的呢，努力在里面挖知识，而让自己都不祈祷，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基督信仰不能只有知识，而要在祈祷中去体会知识，因为我们是认识天主，不是纯粹为了研究而已。一个研究的人也要有好的信仰基础，好的灵修，不然你的研究也会走偏，知道意思吗？很多在大学教书的人非常了解圣经，很了解天主教的神学，但是他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因为知识他有，谁都能够有，但是是不是有信仰，是不是了解祈祷，是不是懂得神学上背后指出的人信仰天主是生命向天主开放，说是的我信，很多人就没有，他只要知识。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读教会的书籍的用意不是只是凑知识，不是只是堆叠知识，只是堆叠知识的基督信仰不是基督信仰哦，那个只是教科书，那个只是考博士硕士，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些书是灵修的书，你就应该用灵修的脑，灵修的心来读它，这点很重要。有些人一直就是我刚才讲了，他一直用知识的方式来读那些明明要我们祈祷的书。反过来也一样哦，有些人他因为一直觉得他只要心灵，所以呢他也不要用天主所给的理性，所以他每次读到这些圣经的解释，神学的说明，他马上就怎么呢，睡着了，或者他就不要了。那当然我们不排斥，我们不怀疑哦，有些人是真的，可能是我们不排除有些状况是人的理解能力有差别，有些书籍真的是太多哲学性术语了，我们很难，这没有问题。但我们要说的是，有些是因为自己的理由，他一概的认为我们对深刻的思考都是不必的，所以呢他碰到这类的书他都不要进修，这个也危险。你要知道哦，没有教义信仰，没有正确的信仰的教义教导神学的这个信理呢，扶助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只会空有热忱狂热，但是他讲出来的扶传出来的也不是基督的信仰，是不是？是啊，一个人可能很狂热，非常非常说他爱天爱神爱人，结果呢他的天是什么呢？他的神是什么呢？他的神是多神的神。他的人是什么呢？他的人是什么？没有灵魂的人。听得出来吗？神这个词你会用，人这个词你会用，但是它的定义你可能会完全跟教会跟基督徒的是不一样，发现了吗？所以空有外表说我信仰热忱，但是热忱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因为我的热忱是我要求别人看见我，或者我的热忱是指什么呢？我做很多事而已，这叫热忱，但是我做很多事不代表我会传福音，你发现到这个盲点了吗？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点，要非常小心这个事情哦。一个人如果完全完全的他只有信仰的热忱，他也非常容易危险的，因为他没有正确的知道该相信的是什么。你要找热忱的人很容易，路上都有热忱的人，但是是不是热忱的人都在传耶稣基督，这就是另一回事，发现了吗？所以不能只有热忱，这个对我们要传福音必须见证信仰而言也是不够的。所以也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对这些比较用思考的来描述我们信仰内容都一点都没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就也不会接受主日学的培育，也不会接受信仰的培育。我们不接受培育，我们剩下的就只是什么？我们自己很可能很危险了，已经离开了信仰，再来我们也很可能背着人家牵着走，更有知识的人跟你说明，或者你的孩子听到那些道理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拯救，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深刻想过这些问题， 这也会导致信仰传承出现断层，信仰教育传不下去，这也很血淋淋的是直接的原因之一哦。所以如果有人会觉得说我们都不要进修，那不进修没有知识，没有福音的观念，那怎么传福音呢？你说你用好的言行，但你不要忘记，好的言行无神论者也一堆，不同宗教也一堆好的言行的人，如何见证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是真正的世界上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怎么见证呢？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德蕾莎修女啊，还有很多一些他们都不太用这个有受培训知识信仰的人，这些圣人都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必须要说，这个二十一世纪你碰到更多复杂的情况，甚至你在面对许多情况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应该让自己多多的生根，多多成长，这个包含着要受好的教义上的培育。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马上把自己当圣人那么简单呢，很可能你跟我的圣德也没有到这样子，所以我们难道都不需要接受培育吗？我们那么快的就说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像圣人这么完美，所以我都不用培育去深入的研究我的信仰，认识我的信仰，我就一句话说，因为呢，我已经是圣人了，真的吗？所以我们也要去反省我们自己哦。所以我们这四类书都鼓励基督徒读，那你在读的时候要记得，有些书你要细细的读，有些书你要资料性的读，有些书那是要越读越快越好。那这样的内容呢，究竟哪些书要快哪些慢，这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你自己看就知道了。如果你看这本书是比较从信仰灵修的角度、祈祷的角度来跟你讲，比较像心灵小品的话，那你当然很自然的就会用比较慢速，因为你必须去体会它。当你用资料的方式这么快的处理，你如何能体会呢？但是如果今天是在研究一个问题，那当然你就要有敏锐度、批判度，还有你必须要有比较深刻的理性的这个的运用等等的。好，那我提出这个本日家政的这个内容呢，目的就是希望在帮助所有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读教会的书籍的时候，不但是喜欢读、积极读、不断读，而且呢也懂得平衡的让自己有各式各样速度的书、各式各样风格的书、各式各样类别的书来充实我们的信仰。总归一句呢，教会书籍有非常多，你的床头、家里的书柜、你孩子的书架，甚至孩子去外面读书的书架、宿舍的书架，都应该要有教会的书。从一个人身上有在读多少教会的书，其实就能看出我们信仰的认真程度。我没有看过一个信仰非常认真的人，他会完全不碰这些书的，我没有。当然你说那些是很热忱的，他可能他没办法读书，不能看字，那他信仰非常深，这种有，这种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说的是，在今天这些需要阅读、需要碰到各种时代、各种挑战、各种人、各种环境的这些你与我他、上班族、社会的边缘啊，在学校等等的信仰认真的人里面，我看到的是他们都会阅读，都会去阅读。而阅读呢，就在体验出你是不是愿意增进你的信仰。国小读国小的数学，国中读国中的数学，高中读高中的数学，当然不可能高中还在读国小的一样。信仰的时候，国小上些主日学，国中要看一些有深度、更进阶的理性的一些教义的书籍，在更大的时候要再读更多心灵的问题。因为更大会遇到什么呢？慢慢成长的人生规划，中年有中年危机，退休有退休的等等的更年期等等，要面对死亡临终也有，所以越大了都也会有这相关的书是匹配你的，可以让你读的。不可能说我们都大了还在读国小的，这样子不会让我们信仰成长。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书，你今天听到了，你开始去翻教会书局去找适合你的书，那恭喜你，请继续保持，我们彼此祈祷。而如果你本身是没有想过说啊，对我的信仰要成长，而我都是已经很大了，但是只读国小的书，如果只是这样，那今天你也得到了一个鼓励， 我要你更深的去读你这个阶段能够读的书，所以一定找得到适合你的书的。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你也可以来私讯信箱写你的状况，我也可以推荐你我知道，或我请朋友请相关在书店工作朋友来帮我把这些书单也提供给你，这没有问题的。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间就是应该这样彼此鼓励，说哪些好的信仰的书籍你正在阅读。我前阵子也才跟朋友呢，一些青年呢，我跟他们推荐说你去读这个什么是弥撒，文道出版社，结果有人去读了就跟我分享说他在里面呢被震撼了，因为里面让他从小到大参加的这些弥撒第一次这么深刻这么美丽这么感动的让他被了解。而他自己也坦诚，没有读过这样的书之前从来不晓得我接受到的礼物是这么的宝贵，我身边是置身于黄金宝藏之中。但这个呢是在他读了之后他才开始了解到，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所以我必须鼓励再鼓励大家，你今天找了你的教会书籍了吗？请明天开始的你就去找，来帮助你的信仰多多的祈祷。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